忘了开。好好，我们正面临一个处境，就是复兴浪潮之前，所以浪潮之前的复兴的器皿要装备，装备在真理上，装备在器皿的本身的生命。啊，好，这个从圣经里面有八次，我们看见神要做大工之前，做大事之前，仇敌就来。第一次在哪里呢？明显的阻碍。我们先从那个启示录的预言来看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翻开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。在你生命中也是一样，从大到小，从小到大啊，你生命中当神预备你要做一个大事情，或者是要带你进入一个服事，新的服事的时候，你呢一定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啊。那我们要有这样觉醒，就不会被打得歪七扭八了，还搞不清楚自己身陷何处啊。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解释，有很多的诠释解读，但是有同样一个解读，就是说那个龙就是代表撒旦，也就是圣经一开头那条蛇的化身，到后来变成龙一样的东西。同样东西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随时等候着神所要成就的事情，就当神要诞生一件大事工的时候，他就等候在那边摩拳擦掌，就等候来破坏神的工作。这个是一件事实，就是在启示录这边有记载的。所以我们了解魔鬼已经六千年来非常习惯怎么样来破坏神的工作，怎么样毁灭我们。因此我们要警醒，要做一个聪明人。聪明人呢，仇敌呢到处游荡的时候，你仍然有办法胜过他，你不用处在一个挨打的地位。我们现在不是挨打地位，我们现在是起来迎战而且得胜的。 Amen。 过去我们不懂也就罢，现在我们都懂了，都解开了真理的这个属灵征战的真理都解开来了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那里说，我们要保持目光锐利，耳朵敏锐主的指示。当圣灵造访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晓得魔鬼在这时候要企图趁人我们不备来攻击我们。他最攻击的是什么呢？在那个圣灵运行或是复兴浪潮来说，最攻击的是牧师同工还有敬拜团队代祷勇士这四个 area。第一就是牧者，第二就是同工，好，就是核心的同工，第三敬拜团队 worship leader worshiper worship team， 第四就是 intercessor team， intercessor 的个人或是 team 都是被攻击的目标。哦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像我现在所面临的，我到世界各地，到各地方带领聚会，带领特会，我所面对的就是这四个 area 被攻击。不但是牧者被攻击很厉害，传道同工，还就是核心同工跟牧者之间的争执啊，哇，我不想处理的，这一趟回去两个月就不想处理几个教会这一方面的问题。然后第三就是敬拜团队的敬拜者很容易被攻击啊。第四就是代祷者，哦，现在吼很多代祷者病了，被弄得很糟糕，病了，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没有警醒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在出埃及记，这个是上星期一的，所以你们收起来，请收起来。好，那这一张请你去印，现在我们先边听的时候你就印出来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件，最早的一件那个仇敌大肆入侵啊，来抵挡圣灵的工作的，是在出埃及记，我们翻开32章第7到第8节。好，请翻到，我们一起来念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正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你有没有看见摩西去40天在山上是为了做什么？做大事嘛，领受那个十诫，耶和华所颁布的十诫。摩西要领受这十诫，是为了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，要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，然后应许之地。而这个时候，你看来捣蛋的是什么？是魔鬼啦，他这个时候就来迷惑，这个叫做迷惑的灵，来迷惑人心。哦，他透过这些百姓呢，他想他们在埃及已经被辖制了300年，那好不容易他们也亲眼观看实灾，好不容易他们也看见神的作为，哦，那个海分开，红海分开，走干地，好不容易他们看见神怎么样击灭仇敌，大大的把他们灭绝在海里面，好不容易他们也看见了那个哦云柱火柱，有没有？哦，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，遮盖他们，这些他们都看见。然而在摩西当领袖上去领受的时候，出了问题了，他们被迷惑了，陷入迷惑，开始 confuse， 那个仇敌就设下谎言。你看看摩西去那么久，是不是死在山上了，没有下来？你看看你们现在没有王了，哦，都开始吵着要设立王。所以耶稣说末后世代，13章22节，末后的日子连选民都会被迷惑，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，连选民都会被迷惑。那连亚伦是大祭司，摩西上去山上西乃山上说最大的就是亚伦，然而亚伦都挡不住，他被迷惑了，那些百姓就一直吵说你，哎，摩西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已经离弃我们了，现在你要帮我们立一个王，我们现在没有王了，说服叫他们造个偶像，那个什么金牛犊。所以当你神颁布到一半的时候，说你快快下去吧，你的百姓已经败坏自己了，快快下山吧，他们偏离神所吩咐的道。你看看他们要一个领袖，到最后他们制造一个东西来成为他们的领袖，是不是被迷惑了？哦，我们以为不会啦，他们那个是以色列百姓，我不会啦，我很警醒。会啊，我们也会啊，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复兴要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要，哦，我要追这个大仆人，要追那个大仆人，哦，以为这个，哦，明星级的，哎，我们也会在这种迷惑当中。所以啊，现在有一些，哦，大的那个好像很，现在有一些特会啊，好像圣灵很运行，哦，他好像很 powerful， 可是带来呀，会后啊带来就是迷惑。我在纽约，在华盛顿 DC， 在台湾都看到，而且后来牧者慢慢醒过来，可是当时都没醒，当时都被迷惑，都觉得很好很好啊，很好很好啊，事后哎，事后哎，怎么教会分裂了啊，事后怎么会这些那个核心同工变成那个 confuse， 就是开始怀疑他的领导，怀疑他的牧者的带领方式，怀疑牧者的教导，哎，以前都很 harmony 啊，现在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就是那个灵的问题，那个巫术的问题。我今年就看好几个地方这样，而且后来也有牧师去印证，打电话去几个地方问，跟他讲说是不是这样的？是，可是已经没办法了，已经灵经散布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很警醒，这是一个迷惑的灵。那迷惑灵最重要的是造成什么呢？悖逆。嗨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教麦的。所以这个都不能讲哦，你们传出去我就完了，不能讲，但是你们自己来分辨了，哦，自己分辨啊， 因为对我也跟他好几次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餐啊，他就跟我谈到他说 I hate teaching， 我不喜欢教导，让圣灵自己来教。他的观点是我不喜欢，我痛恨教导啊。那 I don't know， 这个你们就按照个人的分辨了啊。那个的确有人生命改变，的确在会场里面有人生命，有人被 touch 到，真的是以前没有做的事情，这整个改变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要在幕后大家再来分辨，你们认为如何？对对，一个阶段性，有的是用一辈子，有的是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那就看神的旨意主权。嗯，
那如果他有这些巫术迷惑的灵，那个前面圣灵的运行也是圣灵，可是他自己里面有参加，是不是
那个 power 嘛，那个 power 会从 evil 来啊。
对，所以那前面那些运行不见得都是圣灵。
对对，嗯，现在已经好几处的证明有某些是这样的，但是我都不能讲，你们这个讲出去我会被攻击。嘿，
就是邪灵跟圣灵可以掺杂吗？
对，会，
因为神是圣洁祭血的
啊，不是神掺杂，是人掺杂。
对，但是这个圣灵会跟邪灵并存在同一个，
不是并存哦。你看一个人，你这个人你里面有圣灵啊，但是也有被
人来抽
离。有啊，
对，这是人跟灵之间，但是灵跟灵之间会掺杂。
我看你去问耶稣你问耶稣好了。欸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讲，因为讲又有人会讲这样讲那样，又攻击我了，我还是保留一点。好，就是你明明看见有这种情况嘛，的确是有这种情况。好，在圣灵运行之处，悖逆的也会悄悄蔓延。好，悖逆的灵和迷惑的灵是一样之邪术，就像邪术一样，它呢，就会让我们混淆真理，让我们对真理混淆之后呢，我们反而抵挡真理而不知感恩。以色列百姓就是不知感恩，好，他们不知道感恩，所以呢，不够警醒，所以就被迷惑了，开始怀疑他们的领袖啊。所以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。第二是悖逆的灵啊，悖逆的灵啊，民数记十一章第四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民数记十一章第四到第六节，请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：“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。”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马拉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你看看这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呢？他们反而埋怨，然后忘记了他神给他们恩典那个马拉。除了马拉以外，我们现在想要吃马拉都吃不到，他们当年可是天天吃啊。可是他们不懂得珍惜啊，人在福中都不知福，然后他们还想念那个会朽坏的黄瓜、西瓜、韭菜啊、葱啊、蒜啊，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个时候就进来了，仇敌就借着我们的悖逆，所以他们在埋怨的时候就开始悖逆的灵就进来。所以当一个人不知感恩的时候，就容易给魔鬼留地步，给悖逆的人悖逆的脸磨那个留地步。要常常感恩，神要我们感恩，不是说他喜欢人家称赞，神没有必要，你不称赞他仍然荣耀啊。但是你的感恩呢，可以堵住悖逆的破口，堵住埋怨的破口，是这个原因。他教导我们要感恩，把我们的感恩，把我们赞美成为我们嘴唇的果子，献给他。他要这个果子干嘛？他不要你的果子，他照样能够还是荣耀的神，还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而是你的生命 因为有感恩，因为有赞美，你的生命就胜过仇敌，胜过悖逆，胜过骄傲，胜过毁谤，胜过抱怨。 OK， 那我们看见的大那个十四民数记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，民数记十六章十三十四节，来请。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？有没有指控了？指控摩西的领导无方，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。他们在那边就在大丹和亚比兰就悖逆神，惹神发怒，后果相当严重。哦，地就裂口了，那些抱怨的那些党派的结党的就掉下去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灵运行的时候，也会有悖逆的灵出现来搅扰神的工作。这些狂妄的，这些任性的，他们的家族，他们的钱财全部被吞下那个裂口吞进去了。在复兴当中，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带来破口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持守谦卑，服在神的大能手下，顺服神所设立的领导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顺服他就好，其他的他对不对，他完全不完全让神来管，你不要来管。这个时候你就不容易给魔鬼来搅和我们整个神国的事工，整个教会或整个家庭。所以我们不但我们敬重神的仆人，就是敬重神，敬重神所高立的就是敬重神。这个悖逆的灵一出现呢，圣灵就会飞去了。如果你里面有悖逆的话，圣灵你里面的圣灵就不容易存留。
像这样请问一下，那个如果说在某一种情况下哈，那个你的权柄要让你做的一些事情很违背神的旨意，那你要怎么办？
祷告。我不晓得违背到什么程度，你举例。
我就是没有，我现在没有例子哦。
如果神你的权柄叫你做一些事，叫你去喝酒吗？去 KTV 吗？还是去酒廊？没有嘛，哈。
有时候会叫你去收款。
去什么？
有会收
收
收
收
款。
收款。说谎。
说谎
哦，说什么谎？请说。
就是你为了杀他价钱，你会说一些。因为你假如你的责任是在公司的责任在杀价，有时候你会说一些。
你是说属灵的权柄叫你去说谎话？
不是属灵，不是。
你的上司一定会的。上司他如果不属灵，他一定会叫你说谎。我们的属灵权柄不至于叫我们说谎，说谎这很麻烦呢、到要下入硫磺火湖第二次的时候，圣经都读过。如果是你的长辈，你的上司要你说谎，当然你要用这个祷告了。那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就是他上司让他做两本账，一本呢是自己私人的，一本是给政府的。后来他就发觉他不行，他就辞职，他就跟他老板说：“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这违背我的信仰。那个老板就好吧，你要辞就辞职。结果他的总公司那个德国就派人来调查，为什么这个年轻有为来这边两个月就离开，两个月或三个月，为什么离开？他们就调查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离开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上司要我这样这样。”他说：“好，那我提拔你，你做东南亚的总代理。”他本来是台湾的而已，他在台湾里面他只是当个小职员。后来他的那个德国的老板说：“好，你既然这样，那我信任你，我东南亚总代理给你当总经理、总负责人。”所以反而被拔高了。他是甘愿冒着失业的危险，丢饭碗的危险，他为了持守真理，他丢饭碗了。人家会说你那么傻，可是你看神多奇妙，神的手，神去感动，一定是神去感动那个人，那个总公司的老板说，一谈面谈，结果说哇，你这个这么好的人才，我要你这么忠心，这么正直，我要，反而把他提升了。哦，现在做了很大，现在这位弟兄。他的那个事业神好祝福啊，而且神不但祝福他，他祝福整个全世界的话，全福会，你们就知道是谁的。神祝福他，因为他持守真理。好，还有没有？
悖逆是什么？
什么？
悖逆是什
悖逆哦，悖逆就是不顺着圣经的真理，或是不顺着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叫做悖逆，逆着走。神所安排的秩序是这样，神的话也是这样，你偏偏要跟他唱反调，叫做悖逆。第三是毁谤，毁谤是什么呢？你看看犹大书第八节，这些做梦的人，哎，师母你有没有讲义啊？我们今天有发讲义，一份给师母，那个书那个第二章的有没有人多出来？好，你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很重要啊，很重要的啊。真枪实弹。好，我们来看犹大书第八节，请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。你看毁谤呢，总是跟伴随着拒绝权柄，也是伴随着悖逆而来。悖逆之后就会毁谤一个人。悖逆通常不是说静止不动，都要毁谤谣言散布。当复兴来临的时候，将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即将来临，仇敌就不甘心，所以他就开始借着这些有破口的人，借着这些悖逆的人开始来毁谤这些神的仆人神所高抹的领袖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更加的站立得稳，就是我们自己本人不要成为破口，不要成为毁谤的。人家在批评的，你就不要再跟人家批评嘛。人家在讲，你就 stop， 你就封住你的嘴，让神来做。我们要小心，特别不要听那些闲言闲语、无聊的、具有破坏力的那个谎言和谣言呢、啊？谣言不要听，闲言不要听。哦，听说哦，他以前怎么样呢？你们怎么要这个样子？听说，我们听来听去，不要听了，听神的声音就好。听神的声音，让那些谣言给神来处理。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传播谣言的人。止于智者啊，所以呢，那个我们神的儿女呢，最容易在舌头上被利用啊。所以圣经说嘛，雅各书不是说吗？第三章，你要若做完全人吗？三章第二节，你就勒住舌头。哦，原来神要求完全人的这一步，就是在舌头上的管理。你自己的舌头管不住，你还能够管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们啊。第四就是情欲和淫乱的罪。你看看在天下已经大复兴来了，天下太平了，开始的安逸的情况下，就会有情欲和淫乱的罪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，我们翻开撒母耳记。我们今天讲了很重要的一个题目，等一下后我都不晓得怎么讲得完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。秦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好，大卫好不容易建立一个王国，大复兴来到了，他登基的扫罗，他的敌人，他的大仇敌也已经死亡了。这个时候大卫周围的仇敌一一的被摆平了，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的实情。这个时候大卫疏忽了，第一，他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，他没有随军队出征。以前呢，每一个军队他都带领的，这下他在他的王宫中后宫了。第二，他叫那个在他旁边的拿兵器的回家去，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里有写，十一章第一节写到说，他叫拿兵器的回去了，本来就是意思他松懈了，松懈警醒的啦，没有警醒防备的。以前是拿兵器随时在他旁边，好像侍卫官一样守候，现在没有了，他就叫他们回去休息了。这个两个不明智的决定，仇敌就来了，他就睡到日上什么？不晓得，正午了，然后看见了看见了不好的东西神不喜悦他的，看了后他游手好闲呢、没事啊，就看哇，看到了，这下他就开始动脑筋了带来这个留下千古的遗憾。他如果不犯这件事情多么完美，神还是怜悯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但是他如果不要犯这件多完美，但是神也在他这种犯罪，在软弱里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性的软弱。像他这么亲近神，这么 deep 跟神，那么亲近，那么跟随，渴慕如露，渴慕溪水的人 他都有可能犯罪，他都有这种软弱，当然我们免不了。但是他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立刻回转，撕裂心肠，认罪悔改，啊，承认神所审判的。有的人我们犯罪后不甘心，神啊，你怎么给我惩罚那么严重？没有，大卫完全为他的罪负责任，为他的那个后果感谢神啊，他承接下来神所给他的公平的处理啊。所以大卫的整个生命呢，他无论是他高潮低潮都是我们的榜样，他的高潮和低潮都是我们的榜样。而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当我们人在最安逸的时候，仇敌最容易入侵啊，最安逸。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警醒。昨天有一个家庭，他就特别要我为他的家人祷告。哎，我祷告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儿子和媳妇因为太平顺了，家里呢这个事业非常，神非常祝福他们，父母也非常敬畏神，他一切安排都非常顺利哦。人家没有工作他有工作，人家住他可以一下子一口气可以买百万的房子啊。那神就让我看见，哦，仇敌想要进来了。我说快点快点跟你的儿子讲，不要再太安逸了，你的儿子和媳妇太安逸，他们不追求了，没有很追求，因为很顺利嘛，事业有啊，家庭又有啊，儿子又生一个宝贝金孙啊，哦，然后那个什么，一切都非常非常 perfect。那我在祷告里面就发现不对的，不对的，仇敌要进来，快点快点，要建立家庭祭坛，第二属灵的围墙要快点围起来。他父母呢，已经跟我认识十几年了，他常常大小事情都找我祷告。他说，哦，他就很紧张，他很相信，很信得过我的服事，因为十几年来帮他服事，每一件事情神都成就，所以他们就很相信，所以他就快点去通知他儿子说，不能再这样，不能太贪图安逸，太平顺了。我们在平顺的时候，要更要感恩，更要警醒，抓住神。不是说哎呀没事啊，没事情。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，没事我们就不祷告，就不亲近神，不行的，更要，因为仇敌就借这个时候进来。第五，耶洗别的灵，耶洗别人叫做掌控人，也叫做巫术啊。这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，不是闹着玩的，因为他的炮口就瞄准领袖，把我们领袖打得那个无法服侍。你看以利亚就是这个例子，以利亚正在最复兴的降下火来说，正是人人的这个人人最称羡的时候，而我看他说逃了，因为耶洗别说，我如果不把这个先知的头拿下，绝不罢休。这一句话就把他吓跑了，都还没动手，他已经吓到了，这一句话就把他吓到了。而且他都忘记他曾经轰轰烈烈打败了巴利先知450位，他轰轰烈烈那个火降下，他也忘记，一下子整个被迷惑，进入什么忧郁。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忧郁症，就是耶洗别的人的掌控，耶洗别人掌控，所以好多忧郁症。以前怎么没有那么多忧郁症，为什么这个时代那么多？因为在复兴了，现在要复兴来临之黑那个光明前期的黑暗的忧郁症，把你沉到一个咒诅里面，巫婆好像咒诅一样，乌云笼罩一个忧郁症人，没办法工作，没有新生活，无力工作，无新生活，他们就落入那个整个阴暗的层面。这个就像以利亚一样，以利亚也是这样，突然就变得很软弱，一刹那之间就变得很软弱，心灰意冷啊，心灰意冷，还说啊，你把我的这干什么？我为你大发热心，为什么有人要来拿我的头？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句话算什么，他的神那么大，他没有想到，他就想到说有人要拿他的头，要来杀他。所以那时候神就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躲在这里，在风中对他说话，在地震里面对他说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就对他讲啊。所以那个这个时候神怎么面对他的忧郁症呢？神不是骂他，神就是哦，在给他加添心力体力，让他再恢复哦，神还是安慰他。哦，所以我们对一个忧郁症被压伤的人呢，不是在定他的罪，哎呀你不行啊，你一定要祷告啊，你一定要，对一个忧郁症的人或是被压伤的人，你给他的就是他那时候所需要的。他缺少面包吗？你给他面包。他缺少爱吗？你给他爱。他很 lonely 呢，你就陪他走啊。他需要人倾听他的话，你就听他的话。我上次不是讲到那个忧伤的人吗？一个被压伤的人，你给他的帮助不是叫他再去参加聚会，参加祷告会，你要灵修，你要读经，你要每天读几个小时，他没办法，他被压伤，他起不来。你先帮助他起来，再来恢复正常的 regular 的属灵的活动，这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服事啊，一个方导向。 好，这个也许别人等一下我会另外讲，因为那个部分太重要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灵是那个扰乱的灵啊，一个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就扰乱了。你看那个尼西米就是这个例子啊。来，我们看尼西米记第四章一到二节。好，我们看尼西米记第四章一到二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道城墙，就发怒，大大恼恨，嗤笑犹大人，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：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要保护自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一日成功吗？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了石头再立墙吗？好，这个是主前460年发生的事情。以色列是被分散到各地，耶路撒冷荒凉了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荒凉了，所以神兴起人来感动来自己来重修耶路撒冷城墙。而这个时候，哎，当神兴起人要来复兴的时候，哦，魔鬼就利用那些人，怎么参巴拉、亚门人啊、多比亚来骚扰、捣蛋、恐吓这些已经被神兴起来的，打击他们的士气，然后要增加他们的苦恼，增加这些复兴的器皿的苦恼。所以一些复兴的器皿啊，这个时代被神使用复兴器皿，你一定会冷不防会接受到人家的那个讥笑啦，或是给你控告啦，或是给你错误的批评论断，一定有。你看看复兴的器皿现在时下神所使用，哪一个没有被攻击的？一定会，因为这是仇敌的诡计，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神要兴起的时候，他就来从中间捣蛋，然后让你觉得很苦恼，甚至让你灰心丧胆。所以一个真正复兴器皿，他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已经预备好，他不在乎环境，一定他已经被磨练了。像以利亚他都被磨了，他把他送到基利西活水溪旁去喝活水，喝了一年，然后乌鸦雕饼和肉，然后把他送到撒勒法去破碎他生命炼净。撒勒法原文叫做炼净和破碎炼净，然后就服侍一个穷寡妇，还被人家误会说你的儿子哦怎样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生命已经炼得差不多了啊，所以当仇敌来说，他就怎么样来抵挡这个仇敌的诡计。尼西米感谢主，他因为他每一次在做事情他都跟神交通。你看他那个我们圣经的记载，尼西米每次他做什么事他就跟我天上的神祷告，有没有？他就最聪明就是这一点，他随时随地都在与天上的神沟通，他这个天线没有断过。哦，你不要关掉了啊！我今天做事情，我今天不要跟神通了，把你的天线关掉。你每天都要跟你的天线通，这样你什么事情来，仇敌都利用你最软弱、最疏忽的时候来攻击你。所以，因为尼西米他没有失去与神的沟通，他也没有失去他属天来的意象，他没有失去他时代的托付。好，神给他这时代责任就是这样，重修耶路撒冷城墙。他没有失去神的托付和意象，他持守这个意象，而且要达到这个意象，以至于这个仇敌到后来都软弱了，那些捣蛋的、那些迷惑的、那些毁谤的，最后的无计可施啊！仇敌等到你很稳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没办法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站立得稳，要注意留守神所赐给你的托付，给你的意象。好，第七是那个骄傲和淫乱的灵哈，骄傲和淫乱的灵，这个啊贪婪，对，对不起，贪婪和骄傲，在四世纪第七章20节啊，那边你看基甸啊，还有王下列王记下5章14到第十五节啊，四世纪七章20节，有三队人都吹号呢，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脚。喊声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这个地方呢，非常，这个一个就是骄傲阻挡圣灵的运行，骄傲呢会是因为对人崇拜来造成的。如果我们不要对人崇拜，就不会让那个人骄傲。这个人本身也有骄傲，那个人别人对他崇拜也造成骄傲，两方面。那这个呢，就阻挡，是一个路障。是一个复兴的那个过浪潮的一个路障障碍。所以呢，你看一那个基甸就是这种情形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：“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。”第八章22节，四世纪八章22到23节， 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儿女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。哎，他这时候还很谦卑，可是因为众人一直拱他拱他，后来基甸做了什么事？他做用了金子造一件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，放在自己的家中。他因为这个陷入网罗啊，基甸因为他做了这个那个以弗德金子以弗德，他陷入网罗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样在这个时代，不管你多有恩高的仆人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尊重仆人，但是不要把他拱成像神一样。当然，当你一直在崇拜他的时候，那个人就骄傲起来了，他成为一个偶像了，他拦阻了神的工作，也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我们事实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任何人，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赶鬼，都是因为奉着耶稣的名，因为耶稣的宝血，因为耶稣的名，因为神的爱，才能够赶鬼，不是我们。今天如果我就说嘛，如果说从我身上抽掉主，把主从我身上抽掉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因为有主啊，主托付给我这个权柄啊，所以赶鬼医病。但是如果主没有在我里面，我什么没有，也就是说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医病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赶鬼。哎，当我们有这样认定的时候，每一个领袖，每一个牧者，每个布道家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样呢，才圣灵的水流，那个复兴啊，复兴浪潮才会继续不断。很多时候都要复兴的，就是这个砍断了那个掌控的灵啊。我有一次哦，那个教会一进去，哇，讲到时候就最清楚有没有掌控的灵。一讲了，那个话出去碰到碰壁，这个话出去碰壁，这边碰壁啊，我知道这个教会有掌控灵，教会上头有瑕疵，有那个耶洗别灵或是那个 control spirit， 所以呢，你在讲到时候会碰到，就说不顺，本来可以接下来讲，后来又发现你讲下面要讲的没有了，被砍断了，好明显。那这个就是拦阻复兴嘛，本来人都旺起来了，拦阻复兴。那个后来就我的同工就看到，哎，那个复兴的火就在上面绕啊，下不来啊。因为今年神给我的就是复兴的特会，每到个地方就会降下复兴的火。可是那一天呢、啊、那一天晚上我在讲到时候，已经复兴的火已经在上面绕啊，可是下不来，因为中间隔了一个掌控的灵，耶洗别的灵。很清楚，灵界都看见了，下不来。哦，这一个印证我们今天所学习的，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自己每一个人先对付，你有没有这一方面被我们多少或多或少都在这一方面有被瑕疵？已经十二点了，糟糕！哦，那一篇要讲很久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，这个贪婪，也会带来，比如说在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我们来看看。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你看在这里，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，他威武，他勇猛，但是他却是一个麻风病人。先知以利沙真的把乃曼的麻风病给治好了，他不收他的贿赂啊，不收他的那个谢礼。可是呢，这个他的仆人有问题了，他追到基哈西啊，他的心被贪婪的灵所占据，就追去了。你知道那个后果很严重啊，所以呢，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，后来变成一个非常败坏的下场。也就是因为有贪婪的灵所造成的，犹大会出卖耶稣也是这样。哎，其实有人说，那如果当初没有犹大，怎么会有上十字架？耶稣有别的方式，他不要用犹大来出卖也可以，但是犹大的心被贪婪的灵占据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不是有这个例子吗？大家建立教会之初期，大家同有心一致哦，凡物共用。为什么凡物共用？因为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家乡哦，他们没办法短暂，因为圣灵天天浇灌嘛，所以他们没办法回去，他们没有东西，要从远方来，大家在本地的就拿出来凡物共用。 所以有的人在这一处经文上就错觉就说，哦，我们信主我们要凡物共用，或不是，我们现在很方便，那以前不方便才要凡物共用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好，他们就私自留下一部分，没有在这个真理上发了跟随，所以他贪婪的进到他们里面的时候，就带来很大的破口，而是一个大复兴，然后却是一个破口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在大能的浇灌当中，魔鬼利用金钱的诱惑我们，神的仆人也会这样啊，神的仆人哦，他带的机会很大哦，神的工作很彰显呐、啊，然后他就贪婪了，要更多，要更多，这个时候要神小心，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，谨守我们的心，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，无论你现在有没有被神使用，不是说哦，那没有那些大仆人才会遇到这个贪婪，我不会，我们也会，我们也会遇到贪婪这个诱惑和试探，所以我们求神把我们的这个满足建立在他的里面，神的成为我们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去想要额外得到更多更多，从别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自己。这样啊，我们但愿圣经这七个这八个启示给我们留下警告，给我们一个警戒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复兴的水流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有份，不但不是阻挡复兴，而且是参与在复兴的里面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今天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教导我们这属灵征战的原则。哦，在天路客，在天路的历程有你同行，我们要紧紧的仰望你，抓住你，并且遵循你的话语。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建造我们。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你的真理常常来修正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不要让我们有疏忽，有跌倒，哦，也不要让我们成为半跌的器皿。谢谢主耶稣，今天你求你自己高抹恩高你的信心，恩高你的话语，让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所建造扩充，并且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。我们将同心感谢，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 Amen。 好，那关于巫术的部分星期五再来讲，因为这个一讲讲下去一个钟头以上，好，好不好？星期你们回去好好复习，复习这两天的星期一和星期三的课程，复习好，然后写好你们的那个代祷需要，名字电话啊，代祷需要，还有写好你们的问题，你们在服事上的问题，课堂上的问题都写好啊，那我们星期五一并来解决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讨论，刚好师母在，很好，我们刚好要请教师母哈，牧师师母，那个我有一个实际的带领做操练的属灵征战的操练，让他们真的学习，而且这样带领他们操练，将来他们才懂得怎么去运作，因为没有做当听讲的很难了、啊。那我是想说，我是想在这附近哦，带你们做绕耶利哥城，绕城，我们同时可以做行走祷告，同时做耶利哥城祷告，同时做那个破除咒诅，就是一把我们大概我们所学习都能够在那一次里面多多操。